好，我直接上面去一下，介绍一下我的师母，她不叫师母，就是说她姓吴名凤英，啊，对，就是大家认识一下。今天是比较我们希望是一个比较轻松，就是所以我们就好像座谈会，所以就坐下来谈吧，啊，然后希望可以这样子，大家可以哦，还有水喝，真的是座谈会。好，在就是还没进入这正式的主题之前，你知道 OM 刚才陈牧师已经讲了 ，OM 是讲说是 Operation Mobilization， 但是我们 OM 还有一个的名称你知道吗？还有一个简称，你知道是什么吗？谁可以猜它？哦，应该不知道，是 Operation Marriage。虽然有一点好像开玩笑，不过这还蛮常这样子的情况发生，因为在我们 OM 里面，我们常常就somehow就配合了还蛮多的这个的跨文化的宣教士们就配合在一堆，然后有一些人参加短宣的就开始交往，然后就结婚了，都有啊，然后有一些呢，当然就经过两年或者是其不同的时间，那我们今天的 OK 这个是这样 OK 好，那今天我大概要讲的一个就是在还没看时间，我讲一个我自己实际的一个面对到我的经历，就是有一次就有一个人打有一个姐妹打电话到我们的办公室来，她就跟我们谈起说她想宣教，OK 就是参与宣教，好，我们就好就聊一下，然后就慢慢的发现，哎，哦，他结了婚 ，OK， 好，那就更加了解一下啊，你的家庭的状况，然后哦，他有三个孩子，最小的还在还没有一岁，我说好 ，OK， 就增加了我的兴趣啊，家庭宣教就是更加的挑战，不过就是看到他讲分享的过程的时候，他非常感动，非常有兴趣的要参加宣教。所以在分享过程当中，那好，我说那我们就见个面来谈，就是他又非常有心的，就整个家庭就从台中来到台北来见我，然后我们就坐下来谈了一下，然后也认识了他的先生，然后在交谈的过程当中，他姐妹就分享他的整个为什么要去宣教，当然我一般都会问你为什么想参加宣教，然后姐妹就讲说他当时就在比较还没结婚之前的时候，他就有这个意愿要参与宣教，也有感动，也知道有神的呼召在当中，但是他也很直的跟我讲说，当时我做了有一个抉择要做，就是宣教跟婚姻，我要做一个选择。我就说哦好，当然可以看得出他是选择了婚姻。那时候，当然在某一方面，在交谈的过程那我说，那为什么你现在有三个孩子后，你还想去宣教呢？那他就在谈起说，就是有那一种的，还没完成的心愿。然后那好说好，那我们一起来寻求神，看一下上帝就是继续要你再往这条道路。然后就跟他先生交谈了几下，发现就是先生的心智。先生在转化工作的期间，然后当然是在姐妹的推动之下、鼓励之下，就一起敢说往这条路跑。那我就说好，我们一起来寻求神。我不能够讲说你们现在适合不适合，我们一起来寻求神的在你们生命当中的计划。那我们就一起请他说好，你们就填上你们的表格跟我们一般的程序就跑，然后也请他等教会的推荐，在。他们就还蛮有信心，觉得说，哎，教会应该会推荐我，应该我们是可以跑了。姐妹当然就很开心，就这样。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就发现，他们不如他们所期望的那样子，而且家庭整个要出去，还有面对到许多的困难跟挑战，所以当然就延后了。我们就说，那我们在祷告，在寻求。就延后，暂时他们可能还不能够出发，在这方面，当然我要讲的这个的故事呢，是跟大家分享说，这个有的时候是有这样的状况会发生，就是到一个的
地步你会面对结婚还是要继续走我这条圣教的道路，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的题目，是很现实的一个状况。那当然我们自己也走过这样类似的题目，在我们的旅程当中我们也走过。那我们就在讨论的时候，我们在想说，我们要想给大家今天希望的是我们用几分钟的时间给跟大家分享一些的原则跟故事啊，然后希望有一个交流的时间，我更想能够回答就是或者是帮助大家心里的一些的问题。那我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对于一个宣教士，我觉得我们说宣教的单身跟婚姻的面面观很重要的，我们要做的两点的这个两方面的大大的原则。第一方面我们就说，就是你必须要肯定神的对你的呼召，然后特别是你必须要知道，就是神在你的这个整个生命当中的大计划是什么。那你要知道这个大计划呢是什么，你一定要有这两方面，就是一肯定神的呼召，跟第二然后你就要相信神的预备。那肯定神的呼召有哪一方面呢？我很快的，通常我们当然就跟大家分享说，当神呼召你的时候，你要去寻求神，是不是这神在带领你这方面？那我一般都会跟大家说，跟那些来参与的人说，上帝怎么说？是没有神的话，你没有圣灵的感动指引你。然后第二，你怎么说？你怎么回应这个神的话？你是不是 say yes 还是 say maybe 还是 no？ 啊，是你的感动是什么？当这两个都有的时候，甚至还要看看教会弟兄姐妹跟长职们的这个的回应，甚至你的同辈，甚至你的父母亲怎么说，他们的意思是怎么样？然后甚至这你这三个都有了后，你准备要出发了，环境怎么说？哎，怎么说环境呢？你的健康 OK 吗？你的签证有拿到吗？什么都准备好，没有签证还是去不了那里，还是还有其他的因素，可能是家庭的因素，可能是各个方面的环境的因素，可能不同的方面。所以我们通常上就你要确定神的呼召，要从各方面去开始。但我今天不要重点放在这里，那重点是，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讲说宣教的呼召跟婚姻的呼召，哎，婚姻也是要呼召，需要你要有感动嘛，要看也要听上帝怎么说嘛，也要看自己怎么说嘛，也要看对方怎么说之类的。那我们想看到的是宣教的呼召跟婚姻的呼召，我们相信的一点就是夫妻一定是同心接受同神的呼召，一起摆上一起同往这条的道路的。我就请我太太来分享一些她的见证在这方面。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方向不一样。我要念神学，我的负担是牧养教会，我要看到基督徒们起来在这个灵命生命当中成长。但是他很不一样，因为他去过福音船，所以他的方向是宣教。那在这样的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情况当中，我们怎么能够吸引在一起？我们怎么能够同心同行呢？就是在喊，其实他很容易，我先半年以前到神学院去，然后半年以前或是在那一两年里面，他去神学院去福音传这段时间，其实我都不知道这个人，因为我们教会时常为他来祷告，直到说你站在这个地方，但是我没有任何的期待，因为我没有宣教的负担，我更不希望说哎，我自己跟宣教有牵扯，所以就很特别的，上帝很特别，他知道我的群哈，所以呢，他就把我们放在同班同学，就后来他加入半年后加入我们的时候，是我们是同班同学。然后旁边那个人给你很多压力，旁边的人就说：“哎，这个人不错啊。”然后哎，你们两个都是单身嘛，那是不是有可能在一起啊？那时候我就敞开一个心态，我就觉得说，我今天我全心全意奉献给神，神给他带领，我就开放了心。但是我非常抗拒宣教，但是神很奇妙就透过不同管道，透过不同的印证，后来我们走在一起。怎么办呢？还是意向不同。那 我禅是姐妹都相信都有一个强项哈，都禅是说可能我没有能力去影响对方，那希望他留下来牧养教会，那不就成了吗？那我就不需要去宣教啊。但神不是这样子的情况，我相信在当中神不断的改变了我，先改变我对于宣教有一点点的不是兴趣，而是打开那个好像种子一样开始撒下去一样，然后他也不放弃，当然我相信他也一边一直祷告，他也希望我们一天跟他的意念是一样。然后之后神学毕业后，我们决定要走入婚姻，但是在那间前面，后来我祷告了后，我有感动说好，我愿意顺服怎么样？顺服他加入机构，宣教机构，那应该也算宣教了吧？应该也够敞开了吧？所以我正式嫁给他，也正式加入宣教机构。但故事还没完成，等一下再告诉大家。
所以就是我这。回应一下，就是大概分享的，就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在寻求的时候，就是我跟神祷告是希望有同样的方向的人。当然刚开始好像大概讲的，就是我们发现有不一样，当然就如他所讲的，我就祷告求神。当然我们开始交往了那时候，但是还是有方向不一样，就是祷告求神，让我们能够有统一的看到。其实间中也有一段时间，我也考虑说是不是要回来留下来牧养，就是我们做了第一个决定，但是上帝很有趣的把那个门关了，然后让我们就更加清楚说我们知道就一起要去宣教。所以我要重点要讲的是，就是其实都有不同方向或者意向不同的时候，但是就是要坚定一点，就是相信神要带领你的话，如果必须要同心一起走同样的方向，无论那时候我们是决定下来牧养，还是要决定去宣教，我想这个是一定要协调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肯定神对我们呼召的方向是一样的、一致的。而且当然刚才也没有讲到的一点，就是我也尝试叫他去，刚好福音船来到我们的家乡附近的一个明都鲁那里的港口，然后我就叫他去做志工，做了他就有感动了，
没有很多，一点点。
好，这也是我们的今天要做的第一个的重点。其实你要想，就是说整个宣教或者是一个宣教士是在神的整个计划下面。那如果神今天呼召一个宣教士，我们必须要肯定我们自己的呼召跟同样的婚姻的呼召是一起一样的。一起走的。那你说那可能我还是在暂时还在寻求的阶段呢，当然如果你还在寻求阶段，像我们刚才那样，如果你肯定了就是神的呼召后，你也要接下来做到一点，就是你要相信神的准备，神会预备，但是这个等候的另外一半的出现，神的时间跟计划，而且你要相信神预备的是最适合的，可能不是我所谓的最好，因为我们很长的时候会有那个观念，就是好，我接下来这个对一大堆的，这是我认为最好的，但是你认为最好的可能不是最适合你，但神会预备最适合你的，但是在某一些不是所谓的那个最好，这是我们的最好的标准，因为我们认为的最好标准可能在神还不是最好标准，神认为的最好的可能就是最适合我们的。然后当然又回到这个就是同心的服事的方向，等候神的带领。我们服事的过程，在我服事在 OM 服事的过程，当然我也曾经辅导过一些的姐妹，特别是我还记得有一个姐妹，她在曾经去参加我们宣教两年后，她回来述职，然后教会叫她在教会当中服侍，她是单身。然后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她在教会服侍的过程，她就当然也敞开等候，她单身嘛，就是寻求另外一半可以一起再回去宣教工厂。那她的心就很，我每次跟她谈，她就很定的立志说我要回去这个我当初服侍的地方。
然后就而且就讲说很什么时候可能过一两年我就要回去这样子，很非常坚定。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听到他消息说，哎，他有在交往了。哦，我说不错，就是有在交往了。然后哎，就正式遇到他的时候就认识他，就尝试去认识他的朋友男朋友，然后知道哎，其实好像方向有一点不一样。那我就跟他在私底下就因为蛮好的朋友，就私底下也蛮坦白的跟他讲说，你确定你要这个是你的要继续交往下去吗？他说是啊是啊，那你不是很想去宣教吗？他说是啊。那对方呢，我就问对方，其实还没有这个感动，不过我相信我上帝会感动他，有一天可以去。我说嗯，以他现在的程度跟你就是那个就是奉献的程度跟属灵的程度，我就很白的跟他讲说，就是说我觉得应该有一点困难，因为各方面还相差蛮大的距离。他说不的，我相信上帝既然准备我，一定会的。他就蛮坚定，好像我说你既然相信就你相信吧。当然现在时间也过了几年了，大概四五年了吧，大概四五年了，他也结了婚，有了孩子后，这样，但我还没听到消息，他回到宣教工厂，所以是有这个的挑战，在准备的过程、等候过程，说真的是不容易，但我们很长的时候会，就是要做一些抉择，而且我们很长的时候会被，那个时间等候，或者是年龄的关系，就很快的。就做了一些决定，就是等候一起服侍。那你可以分享一下，当等候就是不容易一件事，那我们的经历关于等候的。
其实我加入了宣教机构，我都认为说我已经踏出了那一大步，我已经胜服了很多，因为我已经就是胜服了丈夫，然后也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定。那我也觉得说我就是参与宣教的。但是上帝很奇妙，其实他挑战我说，其实我内心深处很清楚，他挑战我，你愿意再跨出来一步吗？但是这个的东西，时常在内心深处，但是我却不愿意去碰触这个东西。我知道说，当我碰触的时候，我就要去面对的时候。所以在这个过程，其实他在宣教机构里面服侍七年日子里面，他偶尔会提起说，哎，我。就是有没有想过要去宣教工厂？他只是要听听我的心声。我时常有一个回应说：“要去你自己去。”我留下。然后我相信那个过程，我不知道那个过程是怎么样，等一下可以听一听他分享。然后
只有等候。
七年哦，那段时间是特别是在最明显就是第六年的时候，然后他去参加一个领袖会议。领袖训练会，然后那个领袖训练会就要他们做一个功课，就是写你五年后的自己，你五年后有你感动。然后他就写了那封信，他就写给自己哦，他就说五年后我是从宣教工厂回来述职。然后他那个训练完后，他把这封信给我看哦，我看了后，我开始抓狂，我说要去你自己去，还是一样的一句话。所以我相信那个过程当中，他没说，就是他默默的承受，他也没说任何的话，他只有祷告。所以，请他分享一下他是怎样的等候。
怎样等候就不要讲太多话了。真的就只有祷告。我说真的，当你有发现就是双方面有意。不一样的这个意见的时候，不一样的方向，或者是这个意向，我们只有祷告，等候，那我也相信一点的，今天上帝有感动我要换这个，就是我在马来西亚服侍，我马来西亚服侍要换到是来台湾，那个时候有考虑要来台湾的时候，换这个工厂，其实那个时候是考虑要去大陆，中国大陆那边，是要换宣教工厂的时候，上帝竟然有感动我。我也相信一点的就是上帝一定会感动我的另外一半，而且是他自己感动，不是我去一直苦口婆心啊去啦去啦，不是这样，
我就尝试没有，就等候，就祷告，等上帝的时间来成就。然后结果上帝怎么成就？
那一年里面，虽然我自己开口说要去，你自己去，但是我相信神非常的奇妙，他不做任何的事，他先让我一点一点看到这个世界的需要，一点一点看到那个世界某一个角落还有很多人需要福音。他让我看到一些影片，他让我看到一些的文字，让我内心里面有了感觉。以前我是封闭的，我不想有感觉，但是神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让我慢慢有了感觉。直到有一天我真的是看到那个世界需要的时候，我整个的情绪是非常激动。我那一天的晚上，我在这在神面前说，很难再说那句话，说神啊，我在这里请参前了。这个差遣我已经算服过一次又一次了，但是这个差遣是宣教的差遣。所以那天晚上我就是含泪的告诉神说，神啊，我愿意，我愿意让你使用。当我讲这句话后，我相信神也暗示了他，我这边有那份的感动。所以就这样子，后来我就寻求地方，就寻求什么时候，就寻求啊，就是这样
的教会的印证。当然就是我们自己有感动，然后有神的话的印证，然后我们就求三个教会的印证，那我们就尝试跟我们的牧师谈，然后长子们谈。其实在我同时跟他谈的时候，我也跟我牧师谈过，我牧师也是讲 No， 你不可以就去OK 就好了。但是过了，哎，当他讲 Yes 的时候，我牧师就讲哦，不错，很好，哎，就改变了。所以神的时间就很特别。
其实我要讲的是，不只是牧师讲好，你知道吗？那一刻是牧师自己开车说，我觉得是时候你们该出去了，所以看到那个时间点。
对，所以我要在这里分享的是，我们当我们知道神的呼召的时候，无论你是单身还是婚姻，在婚姻里面，好像我们这样，那你就要等学习等候，相信神必预备那个的时间，正确的时间跟正确的预备。就算如果另一半是还没准备好的话，你要相信他会按照他的时间来准备好，然后一起同心的出发。那不是在这里我必须要强调一点，就是不是那一种就是妻子有的时候会，比如说或者是丈夫有的时候会就说好勉强顺服，就自己还没有很清楚领受，不过我顺服。好像就是嫁鸡随鸡嘛，就去。那我讲的不是那一种的，就是你两个人自己都要清楚从神那里得到了这个的呼召，那个就需要经过很多祷告。如果那你还在交往的过程，或者是你还没有另一半的，那你必须要也等候。哇，这个可能会更加有挑战。我因为今晚的主题，我特别也打电话去问艾琳。大家认识艾琳吗？有啊，就是艾琳神教师啊，对，我特别去问他，你最近怎么样？然后我说我要来你教会来分享这个主题，有什么可以给我勉励的？然后他就跟我分享起，我说身为单身在神教工厂怎么样？有没有挑战？他说有，肯定有他的挑战。那当然，他也很坦诚地跟我讲说，身为单身，当然你的雷达会比较响亮一点，滴滴滴滴，你会扫描，当然那个自然的而然会。但是他说，这个是真的，这不是我的重点，就是这个是我是有这样的渴慕跟想寻求另外一半，当然是希望上帝还是为我预备那个另外一半。不过他讲到一个重点，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就是。他说我今天其实我无论能不能等到那个另外一半，或者是我能不能遇到，他说这不是我的重点，重点是今天我的呼召，上帝来我派我来这里，我就要专心的去服侍。那上帝有他的时间会让我遇到那一个，就算没有遇到我也没关系，上帝有他的，会给我好朋友，或者是会不同的方法。那我说单身会面对到不同的挑战啊，就比如孤单啊，就比如你困难，这是孤单感那个 他说是会呀、啊，就是前不久他也听到一些朋友就是只是好朋友在香港的好朋友过世，然后他又突然间觉得很孤单。我说他是一定会的，那我说就是怎么样去处理呢？他说就每个人的方式不一样，那就是他就学习写日记来跟神表达他的心声，然后才重新振作起来，再过每天正常的生活。那换句话说，就是学习等候，而不要让那个寻找另外一半成为你在宣教工厂的第一的目标这样子。然后他也跟我分享一个很好的见证，他说有一个60岁的宣教士来到跟艾琳讲，因为他也知道认识的艾琳，他跟艾琳讲说，艾琳你知道吗，我们真的要学习等候。怎么说，你看像我这样，我60岁的，现在应该是去年还是前两年，我刚跟一个40多岁的姐妹结婚，我觉得我现在很幸福，等候是有价值的，很值得的。所以艾琳就跟我分享这个宣教士的见证，所以这个60岁的宣教士就劝艾琳说，你还需要等候学习。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当然我也看过，就是很多不同的OM 里面的，他们都在学习等候的过程当中，他们就遇到了一个他们去认为这是上帝准备的。当然我之后也看到他们也很幸福美满，特别我在我同一期上福音传的有一个大我10多岁，那时候我才20多岁，他30多岁，然后他就跟一个40多岁的在交往，30多岁的男生跟40多岁的女生在交往，然后我才20多岁出头，那时候我就很惊讶，我就看不明白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的姐妹啊，就是，然后他回答我一个很智慧的回答，让我哑口无言去，就是他说，我看到他的时候，就让我想起箴言31篇，才能的妇人。所以我说，好，感谢主。我就没有话说。我要讲的是，神的安排你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然后，不过我们可以预备好，当你愿意等候的时候，那这个预备好也要有一个准备好的心态，就好像但以理那种的心态，就是当以理三个朋友被丢进火炉的时候呢，他们相信神必拯救他，对吗？但是他后面也加了一句，即便如此，即或不然。所以那种才是真正的信心。我讲那时候，当我们讲信心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讲说只是一方面，但是如果急或不然的话，我们就说啊，那神就埋怨神了，不是，就是两边的一个的等候跟埋怨。好，那我想我们的两个的重点要表达的就在这里。我在还没开始提问，在做最后的一个其实在整个交往过程，无论是你现在单身，无论是在婚姻里面，无论是要进入交往，或是你已经在交往。我觉得我看到这个漫画，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漫画，要跟大家分享。当你我都在讲到我爱你的时候，番茄跟这个马铃薯啊，在交往的时候，你想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好像真的不合吧？但是他们都彼此相爱，相爱一定要改变。好像刚才第一天讲的，你就。真的发现哈，爱一定要学习改变，要变什么？我们不一样啊。然后呢，你等等我，我愿意改变，就变什么？他就学习等，他就变成薯条。他改变了哦，他发现番茄就觉得这个哦，你改变了，你也等等我，他就变成番茄酱。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一起同心去做宣教了。这是一个就是改变的一个等等后的一个的小缩小版，让大家能够。然后好，现在我们想花一点时间，就是
给大家有一个问问题的时间。那我来之前都收了三个的题目，可能我可以在这里就先来谈一下，帮我念一下那个题目。
第一题，我们是否应该先明白自己的呼召，再考虑彼此呼召，较不冲突的交往对象？
对，就是呼召跟那个，这跟我们刚才讲的很相似的，就是如果你有需要写下题目的话，在我解答的时候，你可以跟他们拿纸跟笔来写下来，可能就写下来再转给我们。然后就我想就跟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你要真的先肯定那个呼召，我们把这个范围缩小在就是宣教士，如果你觉得有宣教的呼召哈。因为如果我把范围放太大，等一下就好像是婚姻讲座了，就是把它范围放在那个宣教士的呼召，那你有这个负担，那他我想他要表达的就是有这样的负担要去做全职或者宣教的时候，那寻找对象是不是要就是要考虑？我觉得真的是要考虑啊，你就要去把就是要考虑，因为这个呼召是在神的计划之下，那你要寻找的对象，就好像我们刚才一直讲的，就是你要等候神给你正确的、适合你的对象，一起同心在前向前行。那如果没有出现的话，就在等；还没出现的话，再等吧。那我相信神有他的时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不能够为你回答是什么时候，但是神有他的时间。如果真的急迫不来，没有出现呢？那神可能要你就是学习，要你的学习，可能你就有这个走独身的恩赐，就向前奔跑。对啊，这个也是保罗的一个的心态。你要结婚好，不结婚也更好，都也可以一起来，都是服侍，这最不是一个最重要的。但是很重要一点就是，我必须要在这里讲的是，不要让这个选择对象摇动你的动机，成为了你的动机，主要的动机。为什么我这样讲？就是因为我们也我们 OM 有一个规定，就是在第一年的时候，你参加 OM 的宣教的任何，你都不可以谈恋爱。为什么要这样的规定？好像把我当小孩子，不是？那是因为我们的都参与我们的，好像特别是福音传，很多很年轻的，所以他们的动机啊，跟个别都还没有搞得很清楚，所以他们很容易就。这个谈了几个月的恋爱，就谈了一个几个月恋爱，这样子就会更弄到很乱。所以我们就说，哎，你来福音传或者来宣教，不是要为了谈恋爱。所以我们有这个 social policy， 就是你第一年就不可以谈恋爱，然后第二年呢开始，如果你要谈恋爱，就要跟领袖们报备一下，我们有人事部要报备一下，然后人事部呢就会跟我们的这个差遣的办公室报备一下。我们差遣办公室也通常会跟教会跟他的家人报备一下，几乎好像订婚了。不过为什么这么要这么谨慎呢？就是为了我们要看重，就是我们因为是跨文化的一个的交往是不容易，第一真的是不容易，因为在同一个地方的时候，你会感觉很容易好像就是这样子了，但是当你分开后，就两个世界了，就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很谨慎的去看这些的事情，不是说很随便，就是可以，然后啊。
第二题，神一定给夫妻共同的意向吗？若否，应该如何面对？我相信刚才已经分享了，就是意向不同。那神有很奇妙的方式，就是让既然是神的呼召，神负责到底，也要使两个人同心，也要使两个人有同样的意向。然后诺否呢，就是等候，还是一样，你要迫切的祷告，然后可能要等七年，可能要等十年，我不知道，但是就是有长的时间。然后就是存有一颗敞开的心，不要因为这样子然后苦读，也不要因为这样子埋怨上帝，乃是存有一颗迫切的心。我相信当有同样意向的时候，一起走的时候，你更发现那个果效比你要求对方这样做更有效。因为当你只是要求他配合你的时候，你发现里面有困难的时候，就有很多埋怨。 但是当彼此有共同的意向的时候，你会发现说那个果效就产生了不一样的成果。第三题，请问两个人若互相欣赏，但对彼此不够了解，想更进一步比较
隐
晦的认识，他们应该怎样进行才能保有适当的界限，而同时有更深的交通？
好，这个，然后特别是他有 PACC 在这里讲到说，这个交往呢，这里讲的交往就是有非常肯定，就是指以婚姻为前提的交往，就是要以就是以结婚为前提的交往，就是不随便交往一下，然后等一下就换了那种啊。我想就是在如果在这个身教为前提之下呢，这个一个呢。我想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好像我刚才讲的，就是谨慎的去看这个的，这个其中一个我们这个 SP 的 policy 呢，就是 SP 的规定呢，就是要帮助大家谨慎，所以第一年不要有正式的一个交往，就好好的彼此认识。第二年，当你有正式，刚才我讲到好像通报了后，然后都被，而且我们还会特别是在福音床上，因为福音床上太多人了。400多个人，所以要交往的话，那我们还要公布一下，就是在对，就是刚才我讲的，他申请后在人事部申请，然后他的差遣办公室通过了之后的这些家人也通过了，都 OK 了，然后我们的人事部福音船上的人事部就会贴在布告板上，上面说公布一下某某人跟某某人正在有 HP， 所以你看到他们手牵手，不要感到惊讶。但是在公布的同时，我们也有安排一对的家庭或者是夫妇来成为他们的 mentor， 就是导师那样子。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可以就给他们一个很好的督导。那就是这个问题应该是说是不是可以 intentional 的更加能够确定跟交往的，我想就是以我们的 OM 的这样的一个的规则的，我做一个准则的话，就是如果你才在第一年在孙教，或者是你在这个孙教房系才认识他的话，那我觉得你就第一年也给自己一点时间空间，不要那么快的就进入所谓的关系，就是彼此认识，多透过团队，透过甚至透过短宣，如果可以的话，一起去一个短宣还是怎么样。就彼此更加认识，那才能够进一步的更深的交往的时候，那你这个就上帝会给你知道什么时候是适当的时机进一步的交往，那我就不能够给你一个不要什么时候几个月后还是怎么样。好，
当你们两个意向不同时，如何决定走入婚姻？
好 OK，这应该这个前提是两个在交往了嘛，哈，然后也在考虑是不是要结婚的那个的前提哈，我就做这个的假设，那当意向不一样的时候，如何走入婚姻？刚才我们的例子也大概有这样的一个的这个状况，就是那他刚开始他是比较牧养的意向，然后我是宣教，我想就是看还是要以这个前提，就是确定这个呼召，大家的呼召在哪里，那意向不同的多么不同，这个可能也要看，我不知道你的这个意向不同是在于多么大的差别。如果比如说一个人只要在职场工作，我就不要离开我的工作，那另外一个却要现身说我要去海外宣教，这个就很大的不一样。那如果说那个只是说啊，我要做纯职的牧师，要训练神学，那还可以协谈在做同一个地区，那大家会有这样意向不同，那还可以在同一个地区大家一起发展。那如果是在不同的地区，会有在造成地理的分一比一或者什么，那我觉得你们两个应该真的要好好祷告一下，就是怎么样去发展这个的方向，而且这个的意向不同会造成你们多大的未来的发展多大的不一样，因为就不要太赶着进入婚姻，因为婚姻是就是必须要同心，我必须要把这个放在前提。我觉得你要如果 考虑进入婚姻，我想婚前辅导也是会谈到这个，就是你要考虑进入婚姻的话，大家应该要协谈很多方面的事情，那其中一个就是大家同样的方向，或者是同样的地理关系，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希望你可以在婚前协谈的时候也要协谈成功这个关于意向方面，要不然会有造成很大的一个的就是伤害的彼此，也不要草率的去顺服对方，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也会造成说你以后，如果去到别的地方，但是你适应不良的时候，都是你啊，都是你害我的，就是你还会埋怨，然后会造成婚姻很大的一个的伤害跟破裂。所以说，我会鼓励你去把这个的事情可以好好在神面前祷告跟寻求，做一个协调，相信上帝既然把你们放在一起，如果你们真的相信上帝把你们放在一起，我相信上帝一定会给你们一个协调的方案出来，一起向前走。希望可以帮助到你一点。
我最近听到一个就是一个姐妹的故事，就是发生在一个姐妹身上。那位姐妹她开始对于睡觉有了负担，但也在她心中有感动，但是她也跟一个不是组里面的弟兄交往，但是她非常确定说，好像这个关系好像要继续下去，又好像不适合继续下去。所以她是一个很胆小的女生，她会觉得如果我开口的话，那我很伤害，她也很伤害。所以她就等待了一年了，等待一年的时间，她都没有开口。然后也这位弟兄也没有兴趣对性。后来她在最近，她就做了一个决定，她就开口，她就说：“我们不只信仰不同，那我们方向不同。我有这个负担，献身给我的上帝。那我就觉得说我们彼此不适合。”后来他们在和平的协谈之下，他们分手了。其实是我觉得说婚姻进入婚姻，或是在这个生教的这个东西这个过程，我在里面很多很多的当你自己跟自己对话的时候，其实是你非常清楚这个人实际上你愿意不愿意的，然后是不是就是要重新重新。
还有吗？婚就是大家都很好，当然没有写的话也可以当场问，如果你觉得可以，我们可以帮你的话，我们也在学习。你要问问题吗？
的确蛮痛的，因为会觉得说时常，特别是如果姐妹的感受比较深，然后弟兄的感受可能说很配合的话，那姐妹会觉得说我今天是婚姻，我要顾到家庭，我怎样在圣教的过程来服侍，特别会觉得说我的护照是被埋没了。所以当姐妹要面对一个现实，就是你进入婚姻，你的家庭也是一个工厂，你应该在孩子年龄还小的时候，或是这个家庭需要你付出更多的时候，你应该注重你的家庭。但你还有多余的时间，或是你还有可以付出的时候，你可以在另一边付出你上帝的。就是进入婚姻后，先以家庭为主，然后可以的那个家庭，孩子渐渐长大，然后你可以继续在你的呼召里服侍。就比如上帝很特别，就是他其实感动我说在文字上来服侍神，就是当他讲的是福音传来到我们家乡附近的时候，其实就是在那个的志工完毕，然后同工有呼召说谁会讲中文的，就是需要你可以出来，然后需要你用文字啊用什么来服侍。那时候我就默默跟神说，神啊，我在这里，我愿意。但是后来我也顺服了这个的宣教的呼召，我 都一直记得那一刻的感动，但是都没有用到。其他的时候会觉得说，神你有没有碰到错啊？神我回应了你，但是今天我却在这一方面不能有更有效的服侍。是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是有挣扎的，但是往往在等候或是时候到的时候才知道说，原来那是一个过程。直到孩子渐渐长大后，我发现说自己更有效在这一方面服侍的时候，上帝不是忘记，而是时候没有到，而是可能我已经很准备好。
还有吗？我们时间，
对，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好，等一下会有小组讨论的问题吗？我是对。好，但我再做，就用最后一分钟来做一些总结，就是。今天的两个的重点，就是今天如果在宣教的这个前提下，你有感动，就这个去宣教，然后无论你是单身，还是你已经在婚姻或者是在交往当中的时候，第一个你要先，就是真的在神面前，还是要先弄清楚，或者是肯定这个宣教的呼召。当你一直肯定的时候，你就会把这个宣教的呼召放在第一个，就是前面的一个的方向，是你要前往的。那无论你如果是单身，你就要专心去前往；无论你如果你在交往当中，那就好好为另外一段男女朋友来祷告，就希望我们可以同心前往。如果你是在婚姻当中的，那也是一样，跟我们的经历一样，也是好好为另外一半祷告，一起来前往。我相信上帝是呼召夫妻，或者是一起去同心的，一起的服侍的，不是一个人而已。所以如果你只有一个人感动，那你就好好在等候吧。这相信上帝会感动另外一半的啊，所以相信。然后如果你是单身，第二点呢，就是相信神的预备，不要太过着急的。就是我知道我们人是耐心是有限的，但是特别是环境在逼你的时候，年龄啊，或者是周围的压力，或者是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在逼倦你的时候，但是不要忘记，神的预备是最好的，也是最适合的。可能时间不是由你的定，但是你要好好清楚等候神，让神来指引你。那如你，我们有很长的时候会，甚至有一些，就刚才我也分享了，就是会遇到就是。好像要快快的做一个抉择，就是婚姻还是宣教，但是这个就是你们讨论的问题了。等一下就是要记得呼召在前面，先我通常会讲说先有方向，在后面再定你的对象是怎么样的一个，这样子你就会站在这个神的这个呼召当中，也不会埋没神对你这个呼召的感动。好，谢谢。